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3月29日啊，2022年是我们啊路加福音啊第2到第5章啊，我们新约圣经读经分享的内容，也是啊今年第12周的圣经分享。好，那么在第2章的一开始啊，就记载很详细的这个年代。啊，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啊，路加福音写作的这个对象啊，以及写作的一些重点。那一开始，路加福音1到4节啊，一章的1到4节说啊，提阿非罗大人呐、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那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所以一开始就讲明啊，读者是提阿非罗大人，所以是路加写给外邦人的福音书。那内容就是讲耶稣啊，讲耶稣就是这个道啊，所传讲真实的道，道就是耶稣。那这些关于耶稣记载耶稣的这些事实，都经过详细的考察，并且按时间顺序写下路加福音。所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可以注意到有一个重点啊，就是特色啊，在经文记载当中很详细的记载每一个事件的时间、人物、名字和地点。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看第2章一开始就说，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所以那个时候罗马皇帝呢是雅古士都呢、执政掌权的时候，那是在主前的、30年到主后的14年，雅古士都呢是罗马皇帝，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就是要做人口普查。人口普查的目的、是为了征税和征兵。然后那个时候、在叙利亚做巡抚的是居里纽、居里纽他说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然后个人就要各归各城回去报名上册。到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报户口。那我们从历史来了解、当时每隔14年就做一次报名上册的事情。那居里纽呢，他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曾经他是2度做这个巡抚。第一次呢是在主前第6年、到第4年，第二次呢是在主后的第6年到第9年。那2次都恰巧遇到要做报名上册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一件事情是在主前的时候发生的，所以说头一次啊，头一次，那这些都是啊有历史可以啊考察证明的。然后啊，这个约瑟跟玛利亚，所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会读到更多的细节啊，在补充马太福音。关于这个耶稣啊、约瑟啊的事情，这里呢特别记载很清楚的关于玛利亚的事情，以及关于他们怎么样照圣经啊这个啊圣经的预言来到伯利恒啊这件事情，耶稣的出生就在第2章路加的福音的第2章呢有很详细的这个记载。所以呢那个时候啊，约瑟他的家乡是伯利恒。所以呢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所以就说啊，耶稣呢就是从啊大卫的后裔啊，从约瑟的后裔出来的。所以他们就要从拉撒勒啊向南走到伯利恒。那这个时候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啊，那么在当时的情况条件环境，要长途跋涉从拉撒勒一直到伯利恒啊，是一条蛮辛苦的路。那因为这个皇帝下了这一道命令，就使啊这一对夫妇呢必须要向南走到伯利恒。 那这件事情也应验了照旧约弥迦书五章二到四节的预言，他讲到说弥赛亚将要从犹大的一个小城伯利恒出生。那么就在这个650年前的预言呢，就借由罗马皇帝的这一道命令发生了。所以呢，约瑟跟玛利亚来到了伯利恒那个地方啊，客栈都满了啊，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是要回到家乡去报户口，所以呢都没有可以居住的这个客店。所以呢，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当时的客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他们只好住在这个一楼哈，跟养牲畜的这些这些牲畜的地方呢一起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耶稣出生了就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然后路加呢就详细记载关于这一段的出生以及天使对牧羊人的这个预告哈。我们就看到在伯利恒的野地有一群的牧羊人，他们夜间在看守羊群的时候呢，有主的使者出现主的荣光四面照着。对牧羊人来说，看见这样子的景象是很害怕的。那天使呢就对牧羊人说，你们不要惧怕，我现在要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民的。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就是伯利恒，出生了这个救主出生了，就是主基督。所以呢，你怎么样去辨认这个救主主基督呢？就是你今天去到伯利恒，你到一个客店里面，看到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面，那就是记号，代表当时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是不会有这个妇女把生下孩子以后呢，就把她的孩子包裹放在马槽里面，因为马槽是一个又脏，环境条件卫生条件很糟糕的一个地方，不会放在马槽里面。所以呢，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作为耶稣出生的记号。然后呢，这个时候讲完了这一句话以后，天使向牧羊人讲完以后呢，就看见一大队的天兵跟天使在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句话非常的宝贵这件事情的发生是一个神要来祝福，要来拯救地上所有的人，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要将这个平安带给神所喜悦的人，就是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所以这一个是很宝贵的一个信息。然后呢，所以天使离开了，这些牧羊人呢就说那我们赶快到伯利恒去看看主所指示我们的事情，他们就急忙去了。这里用这个急忙代表他们是动作迅速，就赶快去了呢，就就寻见了玛利亚跟约瑟，也看到婴孩卧在马槽里面。他们看见这件事情，然后就把天使对他们说的关于耶稣出生的事情呢，就把它传开来。传开来以后，但是这里有一句经文这样讲，他说凡听见的听见牧羊人所传讲天使所预告耶稣出生的事情，就很诧异。诧异呢就代表惊讶，也是代表说听了不敢相信这种事情。那这里面有一个对比，就是说玛利亚听了以后呢，就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面反复思想。所以玛利亚呢就把关于天使预告的事情放在心里面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然后牧羊人就走了因为所听见所看见的就如同天使对他们说的。所以牧羊人离开了，就归荣耀给神，赞美神这就是关于耶稣出生的这一段。那么耶稣出生以后满了八天他们就从伯利恒去准备要去这个耶路撒冷。那在依照摩西当时告诉以色列人的礼仪，第一个呢就是孩子出生 男孩出生满了八天就要行割礼，那就给他取个名字叫耶稣。这耶稣呢是天使所取的名字啊，耶稣是希腊文，那么希伯来文呢就是约书亚。约书亚呢就说神的救恩、神的拯救或神的救赎。那在马太福音有讲啊，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要把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那过来再来第二个礼仪呢，就是要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满了洁净的日子就四十天哈，就啊，他们就带着孩子到耶路撒冷去，要把它献给主，而且要献祭。照主的律法上说，要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来献祭哈。那这也是依照这个啊，各位圣经啊，这个律法条文，头生的男子要称圣归给主。那我们回来看啊，这两个礼仪啊，那么耶稣呢是神的儿子，那么也是遵照这个神所定的吩咐摩西啊，摩西给告诉以色列人的这个礼仪，这两个礼仪呢来作为啊耶稣跟以色列民族的连结啊。然后再来我们啊来看一下在旧约圣经所记载的，那个时候耶和华对摩西说哈，他说当这个妇人出生了啊，妇人呢怀孕生了男孩，那他就不洁净七天啊，就像啊月经污秽的日子一样，到了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啊。刚才就说在第八天给耶稣行割礼，那么妇人在残血不洁之中哈、啊，要在家居33天啊，让这个洁净的日子啊要期满。那没有期满之前呢，不可以摸圣物，也不可以进入圣所，所以呢加起来就是啊40天啊，所以这样叫做40天。所以呢他说满的洁净的日子，不论是男孩或女孩啊，他要把1岁的羊羔啊作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啊作为赎罪祭，带到会幕的门口交给祭司，那当时呢就带到圣殿去啊来做这个献祭。那如果啊财物啊这个财务能力不够献一只羊羔，就取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那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那么这就是记载在利未记啊12章1到8节。所以刚才就讲到说啊，耶稣出生以后，按照这两个摩西的礼仪，那么耶稣呢就跟以色列家族啊产生这个连结。也尽了啊，像啊诸般的义一样，尽了这个礼仪啊，来啊照这个礼仪而行。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圣殿哈、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图画啊，这个图画呢，我们看见这个圣殿哈、啊、的外面叫做女院啊，就是以色列妇女可以在这个地方，然后呢，通过一座门就要进入啊这个献祭坛的这个院啊。那这一座门呢叫做尼卡洛门，然后进来以后，那你在这个院子里面呢就看见啊有一个祭坛，然后祭坛在过去呢就是圣所啊，就是圣所。所以呢妇女要求洁净的时候，那么生了孩子以后40天啊满了洁净的日子来到耶路撒冷，她只可以站在这个女院啊，在尼卡洛门口呢看这个祭司为他献祭。所以当这个啊玛利亚来到这个门口，在这里看见这个祭坛尼卡洛门，他在女院的时候，这里呢有一位有一个人叫做西面，他是一个公义虔诚的人，他常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那又有圣灵在他身上，那他得了圣灵的启示，就让他知道说在西面说还没有死亡之前呢、啊、也会看见啊神所立的基督。那现在呢那圣灵感动他，他看到了这个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圣灵感动他啊，就看见这个耶稣呢，他就知道这是主所立的基督。西面呢就接过这个啊耶稣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啊，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要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这就是西面啊，来借着这个西面的话语呢，来告诉一群以色列人关于耶稣基督已经来了。那当然这个约瑟跟玛利亚听见啊西面这样子说关于基督的话呢，就很惊讶啊，很稀奇。然后啊，西面就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当这个孩子被立的时候啊，会让以色列当中很多人跌倒，那也有很多人要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当耶稣开始侍奉的时候啊，就有法利赛人文士啊，经常啊用一些啊不真实的话在毁谤耶稣。那也透过这个毁谤的事情来看见这些宗教领袖哈、啊，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内心是存着一个什么样的意念。那后来我们在读上礼拜我们读到马可福音的时候，讲到这个比拉多啊，比拉多说了一句话，他说是因为犹太人的祭司大祭司这个嫉妒耶稣的缘故，所以把他们这个耶稣呢带到这个比拉多面前。所以他们内心那种嫉妒那种意念就显露出来。那最后当然玛利亚看见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他的心就如同被刀刺透一样。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位呢，有一位女先知叫做亚拿亚拿，她也是一个近前的人已经84岁了这个时候她经常在这个圣殿里面禁食祈求。那个时候呢就怎么样近前来称谢神，就将孩子的事情，将耶稣的事情，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看见什么呢我们不但看见天使对牧羊人宣告这个一个万民的好消息宣告说神所立的所立的基督已经来了。然后呢，当孩子出生以后到了这个40天期满以后，在耶路撒冷呢，借由西面和亚拿的宣告，在告诉玛利亚，因为玛利亚听了这些事情就把它存记在心嘛，他就告诉玛利亚以及在耶路撒冷的一小群人来宣告这件事情，说你们所期盼的弥赛亚已经来临了。所以我们在读路加福音的时候观察到有这些经文，特别这些经文所记载给我们很多的这个信息。好，那其他福音书没有讲到耶稣成长的过程，那路加福音呢就记载的比较详细一点，他就讲到耶稣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然后到了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呢就上耶路撒冷去12岁的时候，那么在耶路撒冷守了满了这个逾越节的节期，他们就要回去了。那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父母亲不知道耶稣没有跟他们走在一起耶稣呢还在耶路撒冷，父母不知道就一直往回家的路上走，以为耶稣呢就在一大群人的中间。这样走了一天才发现耶稣不在耶稣不在所以呢，当然这种情形就是说，你看到这一大群人里面呢，不只是耶稣的父母，还有一些亲戚，还有一些熟识的朋友，所以他们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没有担心说耶稣走丢了，只是以为说跟其他人走在一起。那找不到耶稣就赶快回去耶路撒冷寻找，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一件很令他们很稀奇很惊讶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耶稣在这个圣殿里面呢，他坐在一群教师当中呢，跟他们对答如流对答如流一面听一面问众人听见耶稣这样子的谈话都很稀奇， 他的聪明跟他的应对。那么路加在这里写这件事情啊，记载说耶稣十二岁在圣殿的事情讲的这些话呢，他是在强调耶稣在十二岁在年幼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子的智慧啊，是从神来给他的智慧。然后呢，到了这个父母亲看见啊耶稣在圣殿的时候，当然他们内心啊难免会有一些伤心啊失望啊，因为啊这个孩子呢没有跟他们走在一起。所以这一句经文他说，我儿啊，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呐、啊，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啊，代表呢对啊耶稣的一些情绪上的反应。那耶稣就回答说啊，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啊，这是一个优先。他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情啊为优先。那我父的事情呢，在希腊文里面又翻成我父的地方啊，就是我父的家，就是说我应当以我父的地方、我父的家为优先。所以这一段的记载，前面说在强调耶稣的智慧，那这里呢是在强调耶稣对父神的认识和顺服，也表达了这个耶稣要来的一个使命啊，一个使命在这里。所以借着这段经文的记载，就让我们知道啊，从耶稣年幼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十二岁的时候呢，耶稣就已经啊充满了这个智慧，以及很清楚他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使命啊，对父神的认识跟顺服。然后他们就回去了，那这个玛利亚啊就把刚才的这些事情呢、啊、都存记在心啊。然后再来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就讲到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啊，智慧就是耶稣的身体成长，他的智慧也成长，神喜爱他的心也成长，人喜爱他的心也成长啊。所以我们对这些经文呢、啊、我们觉得非常的宝贵啊，我们啊有为这个啊组内的这个小朋友啊在祝福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样子的话语来祝福啊，祝福教会的每一个小孩啊都是像这样子，身体长大，智慧也增加啊，神喜爱他的心，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啊，这是一个孩子成长所能够得到最好的一个祝福。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二章十九节跟二章五十一节啊，玛利亚把所有这些啊天使对啊耶稣的宣告，以及在这里面耶稣对父母亲说的这些话，耶稣在耶路撒冷圣殿的表现啊，玛利亚就把这些事情存记在心里面反复思想。那后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玛利亚对耶稣的认识啊，就是当我们读到了约翰福音啊这个水变酒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更清楚的啊了解。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来到第三章啊，第三章同样的在第三章呢，一开始第一节第二节啊讲了很多的人名啊，我们刚才讲到说关于每一件事情的记载，路加详细考察，记载的年代，记载的当时统治者的人名啊，记载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这些事情呢都是在历史上可以考证的。所以呢刚才讲到在该撒雅古斯都的时候呢，下命令叫他们啊回家乡报户口。那、啊、现在呢是另外一个皇帝，是该撒提庇流啊，在位第十五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本丢比拉多是做犹太的巡抚，那西律呢是做加利利分封的王啊。好，然后这个地方又讲到吕萨涅啊做亚比利尼的王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是亚拿跟该亚法做大祭司。在讲的这么详细的人物呢，就是要讲出这个重点，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面啊，神的话临到他，神的话临到他，呼召他。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出现的这些人物哈，就像这个比拉多啊，后来比拉多在审判耶稣，那审判耶稣发现耶稣是加利利人，所以呢他就把耶稣呢解送到 加利利交给希腊，希望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希腊啊，希律啊，交给希律。那希律审完耶稣以后，发现没有罪，又把这个耶稣呢交回给这个比拉多哈。那这件事情啊，一开始就讲到说，耶稣被捉拿的时候是亚拿和该亚法做大祭司的时候。那首先是亚拿做大祭司，然后亚拿退休了以后呢，还是这个该亚法做大祭司。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很详细的这个人物跟地点的这个记载。好，那我们从这个图表也可以看到，这个该撒替庇流是在主后14年到主后37年做罗马皇帝。那这个比拉多呢，是在主后26年到36年做巡抚。那希律呢就比较长统治加利利的地方。那亚拿做大祭司是在主后6年到14年。那么该亚法做大祭司是18到36年。那我们知道同一个时间只有一位大祭司哈。那我们读到圣经说亚拿该亚法做大祭司，我们要明白那个时候耶稣出来侍奉的时候，主要是该亚法做大祭司，亚拿呢是那位退休的大祭司哈。我们这样子有一个认识，对人物有认识。那这个约翰在这一个时期，他就来到约旦河，在约旦河在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于是约翰做的这件事情，就像先知以赛亚书所记载的说，旷野有人声喊着说，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就是约翰先来预备人心我们可以说在今天的话语里面叫做做福音预工做福音预工，然后呢我们再把带到这个耶稣的面前。所以约翰就等于是在做福音预工一样。那这一个经文说，一切山凹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一句话呢，是在描述人内心的这种凹凹凸凸有一些这样子的，像自卑感罪恶感，骄傲自满，恶行恶念自己做主。就是说人心里面这些凹凸不平弯弯曲曲扭曲的，通通要把它填满，要拉直。所以我们约翰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预备人心来接受福音预备人心接受福音。所以呢在下面我们就看到有一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就讲到说有悔改的心呢，就有改变的果子，弯弯曲曲的地方都要改为正直。所以约翰就对那些要来受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那有谁来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意思就是说现在要告诉你怎么样逃避将来的愤怒。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不要心里面自己以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我们承受这个应许，我们有立这个约，是将来我们是神的选民等等等之类的那施洗约翰对这些人说，犹太人说，你不要以为这样子，你要怎么样，你要有悔改的心。这众人听了以后呢，就说那我们有悔改的心呢，那我应该要做什么要做什么，要结出什么样改变的果子呢约翰就这里讲了三个例子。他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就说等于是你要照顾那些有需要的人贫穷的人。那对税吏来讲呢约翰就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就告诉税吏，你不要贪心，你不要贪财你不要用你的权柄去剥削其他的犹太人。那对这个兵丁呢，就说什么你们不要用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一些兵丁你有领薪水了，你这样就满足了，不要再去做一些强暴这些抢夺的事情。那这个就是三个实际的例子，告诉我们说人心应当怎样改变，那悔改的人应当有这样子改变的果子改变的结果出来。好，那我们这个时候在路加福音就讲到说，众百姓都指望基督来，都 够指望，就说盼望基督呢，就是弥赛亚，基督是希腊文，那希伯来文就是弥赛亚，所以犹太人众百姓都在盼望弥赛亚要来。那这时候看见了施洗约翰做这些事情，他们众人都心里猜疑啊，可能这个施洗约翰啊就是基督啊，就是弥赛亚。所以约翰说什么？约翰说，我现在在约旦河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说将来会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啊，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啊，我就是做那个最卑微的仆人啊，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说将来这位要来的呢，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说手里拿着本机要扬进他的仓，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这一句话其实我们可以从诗篇第一篇来理解，诗篇第一篇讲到这个义人和恶人的道路，那重点就是诗篇的第一篇呢，讲到第六节，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必要灭亡，因为耶和华知道，那所有的这一切的审判才 make sense 耶和华知道。所以他就讲到恶人是什么样啊，一章四节说恶人要像糠秸被风吹散。所以在圣经里面呢，就用那个麦子的外壳，麦子 打好以后呢，把麦子收好，剩下的那些糠外皮呢，就等于像被风吹散，或者是呢当燃料来烧尽所以就这个意思主耶稣要来是要把这个有果实的麦子呢收在仓里面。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三章讲到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这里面有这个印证我们也讲到说耶稣受洗的时候是有印证的有两个印证，第一个呢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第二个呢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就是耶稣受洗的时候 神亲自做的见证。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到第三章关于耶稣的家谱这里第三章三章二十三节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其他的福音书都没写，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开始传道的年龄大概就是三十岁接下来说义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那约瑟是西里的儿子，那就一直这个家谱往上推一直推到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这句话要告诉我们说路加对耶稣家谱的记载是从人的观点来看，然后往后推说耶稣是人的儿子，是约瑟的儿子，一起往回溯往前回溯到亚当是神的儿子，要指出一个事实，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是记载这个家谱的一个重点。所以呢我们就想到罗马书一章二到四节，一章二到四节讲说这个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从两个层面来讲，他说按肉体说，按人来看依人来看是从大卫后裔生的这个在刚才讲到这个路加对家谱的记载。那按圣善的灵说呢，他是神的儿子，怎么样证明是神的儿子呢？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以这个大能就显明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就记得我们一开始说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给提阿非罗大人要讲这个传的道，这个道就是耶稣所以他就在这里很详细的一开始透过家谱来说明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有这个从神来的智慧以及他的身份以及对父神的认识那现在耶稣长大了受洗了，大概三十岁也受洗了，那么第一件事情受完洗以后呢，圣经在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都记载同样的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在那个地方禁食四十昼夜就饿了，那魔鬼就来试探耶稣说你肚子饿了这么多的石头 你随便抓两个石头，你把它变成面包啊，就可以解决你的饥饿。那其实呢，魔鬼是在试探耶稣，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有神的能力，你甘愿不用，甘愿放弃神的能力做平凡人吗？啊，就是这样子啊，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哈，魔鬼有三个试探，那耶稣都胜过这三个试探。因为呢，耶稣不需要向魔鬼证明他自己啊。有时候我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活在这个社会哈，我们都希望向别人证明自己，证明自己有能力、有才干，证明自己有聪明，证明自己有财务能力，证明自己很多哈。其实我们不需要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信主又是神的儿女，我不需要刻意去跟别人证明，就像耶稣呢，不需要去向魔鬼证明他自己。那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啊，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耶稣他说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意思就是说耶稣也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的。那怎样体恤我们的软弱呢？耶稣也是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啊。这边讲这个魔鬼的三个试探，在开始侍奉之前，旷野的试探，还有即将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的试探。他说耶稣也曾经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啊，我们啊活着的每一天呢，我们都在受试探。但是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没有犯罪，所以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能够学习像耶稣一样，靠着神呢，能够胜过试探，这个意思。所以在雅各书就告诉我们啊，凡是胜过试探的啊，我们将来就得一个生命的冠冕啊，生命的冠冕。那第二个试探呢，就魔鬼领耶稣上了高山啊，就啊把天下啊一时间呢、啊，魔鬼用他的能力让耶稣看见天下的万国，说：“你看看啊，这一切的权柄荣华，我可以给你，我可以给你啊，只要你愿意啊，你在我面前下拜。”下拜，这些都归给你啊！明显呢，就是啊，这个魔鬼呢，要给耶稣一条啊，我们叫做捷径哈、啊，叫做捷径哈、啊，啊，要引诱耶稣避开十字架的道路哈、啊，走捷径哈、啊。好，然后耶稣就说：“经上记着说啊，当拜主啊，你的神啊，就说我们十诫啊，我们只能啊当拜我们的主啊，不可以拜其他的神。”好，那耶稣就用这一句话来回答啊，来回答哈、啊。好，那么接下来啊，第三个试探，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啊，叫他站在这个殿顶。在耶路撒冷呢啊，有一个地方，这个殿顶非常的高哈、啊。那在这个地方啊，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哈，圣经不是这样讲吗？主要为你吩咐啊，他的使者保护你，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所以魔鬼对圣经也是蛮熟悉的哈。啊，耶稣就用圣经的话回答说：“哈，你这样做就是在试探神哈，在试探神。所以呢，他这个三个试探主要就是说要。”耶稣来证明他自己，来证明啊，神会保护他，来证明呢，神他将来的这个侍奉要所得的这些啊荣耀哈。所以呢，耶稣就啊对魔鬼的这些三个试探呢，完全是用圣经的话来解除啊，来回应。所以呢，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就看见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啊，一个重点。那当然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耶稣蛮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名声传遍了四方。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呢被圣灵引导在旷野受试探，然后离开的时候呢，他蛮有圣灵的能力、啊、返回加利利。对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圣灵充满是不停的充满啊，一次又一次的充满啊，不是说充满一次就停止了哈。所以我们在啊，我们啊读圣经的时候，后来我们读新约书卷也会读到保罗在告诉我们啊，追求被圣灵充满是一再的充满， 啊，通常我们可以像用这个啊气球的概念啊，我们不停的把气打到一个气球里面啊，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思考。好，那么结束了以后，耶稣呢就在各个会堂里面做教导的侍奉啊，众人都称赞他话语有权柄。他就来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啊，在安息日就进去拿起圣经来读啊。这个时候我们看见当时的犹太会堂啊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啊，一个结构像一个长方形一样。那么在这个长方形的前面呢，就是有一个藏经阁，他们读的圣经呢是一个卷轴，那就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啊。旁边呢就是两盏的这个灯台，那两边呢就坐满了会众，那前面呢就是有一个桌子，就像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讲台哈，读经桌。那这个读经桌的后面呢就是长老跟贵宾的特别座。所以有些教会的这种教堂的设置哈，就是在讲台后面还有一排椅子啊，就是给这些啊牧师长老啊在坐在那边的，就类似像犹太会堂的这个布置一样。那耶稣来到这个犹太会堂，他就来到了读经桌，有人呢就把以赛亚书交给他，耶稣就打开啊，就读这个以赛亚书的一段经文啊。那我们在上次呢也讲到了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基本上就是啊在应验啊耶稣来的这个使命啊，耶稣来的使命。那这个是写在以赛亚书的61章啊，我们也把这一段话呢当成是啊耶稣的事工宣言啊，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啊。所以他就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这就是啊耶稣来这个地上侍奉的一个重点。然后呢耶稣读完了就说，今天哈、啊、这个我读的这一段以赛亚书的预言已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也就是说今天应验在我的身上，神的救恩临到，天国在地上开始了。那众人听了这个话就很稀奇啊，然后说，哎呀，这个人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这个是在拿撒勒发生的事情啊，在本乡里面啊，人家说，哎呀，这个约瑟的儿子，我们看着他长大了，怎么会啊这么稀奇会讲出这样子的话。耶稣就对他们说哈、啊、这个啊，你们用这个俗语对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意思就是说，你们听见啊，听见耶稣在加百农行的事情，那应该在加百农事情也能够在自己家乡里面嘛。可是因为在自己家乡人的不信啊，先知在家乡不被人悦纳，所以呢，他在拿撒勒就不能行什么神迹，因为不信的缘故。在另外一本福音书有讲，所以呢，耶稣就引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侍奉。啊、来讲，他就说以利亚的时候呢，他说天必晒了3年零6个月，有饥荒，以色列中有许多的寡妇，但是呢以利亚没有去这些以色列的寡妇家里面，只是到一个西顿的这个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到一个外邦人的寡妇家里面去、啊、这个没有去照，没有去到以色列的寡妇那边。然后在以利沙的时候呢啊，这个以色列人里面很多人长大麻风啊，但是好像以利沙没有医治这些以色列人长大麻风的，他除了啊，就是医治了这个叙利亚这个乃曼将军啊，这意思就是说，这个乃曼将军被医治了，大麻风得医治，但是以色列很多人得大麻风没有被医治啊，所以会堂的人听见这个话就怒气填胸啊，我们就想，哎，为什么要生气？那就要把耶稣呢推到拿撒勒的山崖下面了。那这一点他们怒气填胸其实呢是有3个意思的哈。第一个呢是在啊讲说拿撒勒群众的反应，其实就代表犹太人自始至终对耶稣的拒绝啊。这整个我们读起来福音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啊一个情况。第二点呢，耶稣受群众的迫害，也证明他是神所立的先知，他 四章二十四节讲到说这个先知在家乡不被悦纳，还有讲到先知呢，旧约先知，旧约圣经的先知呢，都是被犹太人的破坏。这里呢耶稣也是受群众的破坏，要把他推下山来。第三点呢，我们就看到犹太人对外邦人得救的反应是排斥的，所以这个我们应该先得救，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比较优越，我们是优等应该是这样子一个观念那外邦人得救，我们没有得救，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就非常的生气。好，然后呢，这个时候耶稣就来到加百农就在加百农的安息日里面就开始做教导教训这个医病赶鬼的事情。那众人都很稀奇听到耶稣的话，因为他的话语里面有权柄。那我们从这个地图了解，这个加利利这个地区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地区，但是至少有240个城市跟乡村。那加百农呢，这个地方是等于像各种活动的中心，因为它有主要有三条大道在那边汇集，所以加百农是一个交通网四通八达的地方。所以在这边的服事，耶稣在这边的服事就很快的传到了其他的地方去了这里面我们很多关于医病赶鬼这些事情呢，跟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有些重复的，我们就不讲。我们就来讲比较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西门被呼召的事情。那西门被呼召之前已经讲过有一次被呼召，所以这里呢应该是属于第二次的呼召第二次的呼召。在耶稣对众人讲完话以后，就对西门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那西门说什么？夫子，我们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鱼没有打着什么鱼。那我们是专业的渔夫夫子你不是那你怎么现在我们都打不到鱼，你现在叫我们再把开到水深之处，这个地方呢已经没有鱼了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很棒叫做但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但是一个很美丽的转捩点但也是我们一个转捩点，我们的侍奉中我们碰到这个圣经的教导跟我们的人生经验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愿意去顺服呢，就是这个但是的但这是一个信心跟顺服，这是我们一个行为行动蒙福的转捩点。所以呢西门就说但依从你的话他们的下网就抓了很多的鱼，两条满满的满满的鱼，那对当时来讲是很大的一个财富。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西门看见这么大的一笔财富抓到这么多的鱼，他就有一个认识，他说主啊你的话真是真实的然后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刚讲他在讲离开我的时候，其实他心情是我觉得好像是五味杂陈，五味杂陈。他自己觉得不配跟耶稣亲近，但是呢其实内心又很期待亲近耶稣他说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我不配跟你在一起。但是其实内心是不一样的，是蛮期待的。所以众人看见这么多的鱼就很惊讶他们打了一夜的鱼都没有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非常的惊讶。这个时候耶稣就对彼得西门呼召说你不要怕你不要因为刚才的事情就害怕，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就是我们常常后来讲的这个彼得呢得到一个更高的呼召得人如得鱼。这里面也表示彼得耶稣在回应西门的话说我是罪人，那耶稣呼召西门代表是他对罪人的一个接纳，以及对他一个更高的呼召所以他们呢就把两条船就靠岸，然后撇下所有的，把刚才捕到的两船的鱼呢通通放弃了，就跟随耶稣那我们晓得这个部分呢就是耶稣对西门的第二次的呼召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内容。那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主对每一个信主的信耶稣的弟兄姐妹都有呼召的，不是只有对传道人有呼召，神呼召每一个人 首先在家庭里面啊，在家庭里面，不管是父亲，不管是母亲，不管是儿女，你在家庭里面要有见证啊，要活出像我们在以弗所书所教导的那样子，在家里面的见证。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的职场上，我们要活出啊，有一个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然后在我们的社区，在这个国家整个社会群体里面，我们就像盐像光一样，用好行为来见证啊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啊，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做一个得人如得语的侍奉。盼望每个弟兄姐妹在这一点上面，我们有真实的看见啊，我们有真实的委身。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啊，不是白跑一场，我们在这个世上真实的活出这样信心的见证。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这样子就结束今天的分享啊，各位弟兄姐妹晚安。